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十二讲。第十二讲我们要讲妇女在生育的时候如何保持在神面前洁净的礼仪。经文记载在立位记十二章，我引用十二章七节的话，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生男生女。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呢，他自己把自己的帐幕设定在以色列人的帐篷中间，因此圣洁的上帝呢，要和不洁净不圣的人在一起，所以神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呢，要变成洁净的和圣的。在利未记前面的一到十章呢，神谈到要献祭，要有祭司来帮着献祭呢，这些呢都是使以色列人洁净，然后呢要圣。洁净包括赎罪祭、赎愆祭，圣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之后呢，神就开始谈在生活中如何保持洁净。洁净就是没有罪的状态，尽可能的要保持洁净，不洁净了要变为洁净，这样的才可以呢在神面前存活。我们看利未记从11章开始一直到16章，我们上一讲刚讲完的就是要在吃上面洁净，然后要在别的事情上洁净。12章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要在妇人生产上洁净。在礼仪上洁净呢，是使神自己的百姓常常可以提醒自己呢，自己依靠的信的神呢是洁净的神，是圣的神。所以呢我们自己也要洁净和圣。从11章到16章专门谈到洁净，从17章开始一直到27章呢就谈如何圣。圣表现为在生活中以神为中心。让我们来看经文，在利未记12章1到5节，神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那么他在礼仪上不洁净七天，要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就是生男孩和女生有月经之间的不洁净是一样的，都是要不洁净七天。然后呢到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然后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呢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的时候呢，不可触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第五节，若她生女孩呢就不洁净两个七天，时间呢比生男孩多一倍。然后呢他要在家居里面待66天。为什么妇人生孩子在神面前算为不洁净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生女孩不洁净的时间又比生男孩多一倍呢？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看下面的经文。在利未记12章接下来6到8节，我们看到第6节，生育的妇人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还是为女孩，她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呢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由此我们看到神把妇人生育男孩或生育女孩本身看作是一个带罪的过程，因此呢要求生育的妇人要为她所生的男孩或女孩献赎罪祭。为什么当妇人生育男孩和女孩的时候是被算作有罪的一件事呢？为什么神要求妇人在生育的时候要献赎罪祭，之后又献燔祭呢？再进一步，为什么生女孩她不洁净的时间要比生男孩多一倍呢？让我们本着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罪首先通过女人进入到人类。 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13到14节，圣经谈到，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面。在创世纪3章6节清楚地记载了这个细节，当蛇来引诱女人的时候呢，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悦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那么从此之后呢，罪就进入到人类，人就从以前以神为中心，就是圣的，变成了以自己的判断为中心。以前是以神的知识，神的好和坏的标准来判断一切事物，从今之后呢，人呢，因为他能有智慧，像神一样，就变成了人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好坏，判断事物，人自己成了自己的神。所以一部人类的历史呢，就是人想成为神的历史，就是人自己在神面前不断的犯罪，遭自诅咒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日趋堕落的历史，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说人类犯罪，罪这个概念呢，是来自于神对人行为的定义。因为神是造人的那一位，所以他才是唯一有资格来定义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他造我们的标准。当不符合的时候呢，就叫罪了。所以呢，罪是来自于神的概念，而不是人自己呢看自己。人自己看自己呢，永远不会有罪的概念，因为每个人看自己呢都是好的。同时呢，罪呢又是只适合人类的这一个概念，因为呢，所有神造的物里面，只有人这种被造物呢，不按着造他的造物主要求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呢，整个被造物里面只有人犯罪了。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人靠着他呢，可以重新的呢，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就像当时呢，神借着诺亚方舟救赎诺亚时代的人一样，今天呢，神借着耶稣基督呢，救赎你和我，只是我们要真正的上这个方舟，就是要信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罪人。在原文里面呢，指的是当人越过了神划定的界限的时候，就是人没有遵守上帝吩咐的时候，就叫犯罪了。或者说当人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就是人没有按照神设定自己的标准去做人的时候呢，人就有罪了，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当我们明白这些之后呢，我们再看，当罪首先通过女人进入到人类之后呢，女人的第一个犯罪的特点就是马上把责任推给别人。在创世纪3章13节，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回答上帝，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她在这里面的暗含的意思是说，其实不是我的错误，是蛇的错误。我们也看到蛇呢是魔鬼的化身，魔鬼化作蛇呢来引诱夏娃。所以今天我们要时刻的小心，我们身边有很多化了妆的魔鬼，就像这个蛇一样，天天时时刻刻的引诱我们，使我们从心思意念开始放掉神的标准，去做神以外的，就是魔鬼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创世纪3章16节呢，接下来神就开始处罚犯罪的男人和女人。当谈到女人的时候呢，他是先处罚的女人的丈夫，虽然女人的丈夫不是最先犯罪的，但是她先处罚的女人的丈夫，因为神定义呢，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她要先处罚。在3章16节，接下来呢，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也必多受苦楚。这里谈到的苦楚呢，有两种，一种是怀胎时候的苦楚，一种是生产时候的苦楚。无论是生男孩生女孩，妇人不能去敬拜，要在家里面待40天或80天，在神面前这期间算为不洁净，而且还要献赎罪祭才可以在神面前呢算为洁净。在经历这些苦楚的时候呢，使他能常常的反思今后如何少犯罪，如何在神面前持守洁净。我们说罪呢，首先通过女人进入到人类。让我们再做更深入的分析，在圣经诗篇51篇5节，这节经文谈到，诗人借着圣灵谈到自己是生在罪孽里的，因为自己的母亲就是罪人，所以他是生在罪孽里的，他怀胎的时候就怀在罪人的身体里面。 然后他讲说，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呢，他不但有罪，而且呢，他的母亲呢本身就带着罪。我们说人犯罪之后呢，就自动在罪的诅咒之下，就不在神的祝福之中。我们知道神在造人之前呢，造了所有的植物，但是呢，有两种植物是在人犯罪之后呢，神又造出来的，就是荆棘和蒺藜。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谈到你既听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呢，要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么以前他在伊甸园的时候呢，是看不到荆棘和蒺藜的。他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他是修理看守，就可以随意的吃得饱。但是今天呢，他必终生的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而且要常常的看见荆棘和蒺藜来扎他。我们说人犯罪之后呢，诅咒临到了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首先我们来再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当时呢，神就为亚当和夏娃就用皮子做了衣服。这是第一次谈到神或神的天使击杀了，不是正常死亡，是击杀了动物，应该是洁净的动物，来为他们献祭，为他们的罪在神面前做补偿，用皮子遮盖他们的罪，遮盖他们的羞，遮盖他们因罪而产生的这种属灵的污秽。这是深刻的一个含义，预示着今后神让人用动物献祭，以及最后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人献赎罪祭。三章二十三节又谈到，耶和华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就把他们赶了出去，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用天使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呢，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原来他们在伊甸园里时候可以吃生命树的，但是呢，他们却偏偏的吃的是神不让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自以为有智慧，从吃的那一瞬间开始，他们的眼睛就亮了，从此呢，他们就变得不圣了，就是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判断事物。分别善恶树代表着神自己来判断事物的这种标准，那么人自己呢，去试图得到这个标准，就意味着人想像神一样，从此呢，人就开始呢，背弃了神，诅咒就开始临到人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人类的历史呢，就是人想像神一样按着自己的标准定义善恶的一部犯罪悲哀的历史。接下来第四章第一节就谈到呢，他们同房，夏娃怀孕就生了第一个孩子。人类第一个生出的孩子呢，是在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之外，就是赶出了神自己的祝福之外，是在诅咒中生的，是在罪中生的。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了这一点，人类生出的第一个孩子就生在罪中，所以他带着罪性，由此再产生的后来的人类呢，就是全部是犯罪的。直到耶稣基督来，他像一个新的诺亚方舟在呼唤着每一个人，神必然再一次呢处罚这个世界，就像当时处罚诺亚时代的世界一样。那么能上新的诺亚方舟的人，就是今天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可以重新的在神面前有新的生命，重新的开始自己新的历史。我们就回到第一点的总结的部分，罪首先通过女人进入人类，从此呢，所有的人呢就成了罪人。诗篇五十八篇三节也谈，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呢也谈到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你我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罪性的奴役下，直到我们今天信主之后呢，有了圣灵的内住，我们是在圣灵的带领下。那么即使在圣灵的带领下，人也常常的在体内呢经历圣灵和自己罪性，就是自己的老我的征战。有的时候圣灵呢战胜了老我，在神面前呢得蒙神的喜悦，有的时候呢老我就是这个罪性呢战胜了圣灵的带领，就是圣经所谈到的，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让神的灵忧伤，我们在神面前呢就又进入到罪的状态。但是今天凡是真信的人，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实时覆盖底下，我们就是永远有 耶稣基督的门徒、神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我们内在的罪性所产生的新的罪呢，是要我们藉着圣灵常常克服的。下面我们就讲清楚了神设定女人在生产中持守洁净的条例，有一段时间不能敬拜，被算为不洁净，安息在神面前，是为了提醒他自己和所有的人，罪是怎么样进入到人类的，让人对罪保持敏感，而更加容易的保持在神面前的洁净，就是无罪的状态。谈到生育女生的时候，不洁净的时间要加倍，是因为神自己清楚地讲过，女人是最早把罪引入到人类的，因此呢，让人对罪呢有一个不断的提醒和对罪保持不断的敏感。第二个原因，神让人持守在生育中不洁净条例的第二个原因呢，女人不但是最早把罪引入人类的那一位，女人也是最早导致男人犯罪的那一位。我们看在圣经创世纪三章六节清楚的记载，当女人摘下神不让吃的果子吃了之后呢，她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是女人最早导致男人犯罪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男女各有在神面前的亏欠，女人呢，她没有尊重自己的先生属灵的权柄，越过亚当直接和魔鬼对话，她没有请示她的先生呢，就产生了行动，就是吃这个动作，然后呢，她这样做呢，不符合神对她妻子这个角色原始的设计。神设定她的角色是帮手，帮手呢，就要在神面前持守自己帮助的这样的角色，而不是越过自己的先生做决定，而不是不问自己的先生做决定。男人呢，在神面前的亏欠是神设定他是女人属灵的领袖，当女人和魔鬼对话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干涉的行为。我们看到在原文里面谈到，当时夏娃在和魔鬼对话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就在旁边，所以呢，他看到夏娃自己的妻子越过他和魔鬼对话的时候，他应该出面干涉，你不要讲，由我来和他对话，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而魔鬼选择夏娃谈这个吃禁果的事，是因为在经文中清楚的记载，当神给亚当说不可吃这树上果子的时候呢，夏娃还没有造出来，所以呢，夏娃被选作魔鬼直接攻击的对象。凡没有直接领受神话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处在被魔鬼攻击的这样的位置上，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夏娃可能是通过亚当多次的谈到不可吃这树上的果子，但是他没有直接从神面前领受，就看到了区别，所以魔鬼非常聪明，他选择了不直接领受神话的人，开始了他对人类的攻击。所以呢，亚当呢，他放弃领导责任在先，然后呢，他之后呢又不作为，他看到自己的太太在和魔鬼对话的时候，吃这个禁果的时候，他没有阻拦。当他的太太吃完禁果又给他的时候呢，他也不阻拦，他放弃领导责任在先，不作为在后。神设定他领导夏娃的这个角色，清楚的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神不但让他领导夏娃，神要求他管理所有的被造物，包括他所造的其他的活物，都把他们领到亚当面前，让亚当给他们起名字。包括夏娃自己呢，被造之后呢，也被领到亚当面前，由亚当给他起名字。所以当神让女人持守在生育中洁净的条例，特别是生女孩的时候，不洁净的时间要比男孩多一倍呢，是为了提醒所有的人，女人不但是把罪引到人类的，而且男人最早犯罪呢，也是由女人带来的。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女人在生育女孩的时候，不洁净的时间比男孩长一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母亲呢，要担当她所生的女儿未来月经的污秽。我们看到在利未记十五章，谈到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当一个母亲生育是女孩的时候呢，在礼仪上，这个女孩未来月经的污秽呢，就象征性的呢，由母亲来担当。因此呢， 当母亲生育女孩的时候呢，她不洁净的时间呢，要比生男孩要再多一倍。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妇人生育保持洁净的条例。首先第一点呢，神要通过这个条例让所有的人都明白，妇人所再生的男孩和女孩都是带有罪性的人，因为罪呢是通过他的母亲进入到人类的。当然他的父亲呢也有份，但是最早是通过他的母亲。所以呢，生育的妇人呢要处在不洁净中一段时间，而且呢要为自己生的男孩和女孩呢献赎罪祭和燔祭。第二点呢，因为女人在罪进入到人类的时候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重要的角色。女人首先呢，她自己呢是犯罪，所以呢罪开始通过她进入人类。然后呢，男人最早犯罪呢也是由女人导致。母亲在生女儿的时候呢，还要担当自己将来所生的这个女人她所有的月经的污秽。神要通过这个条例中的一些特别的安排，比如说让女人在生产女孩的时候呢，不洁净的时间比生产男孩多一倍，来提醒所有的人罪是怎么样影响人类，怎么样进入人类，让人从今后呢对罪保持敏感，可以常常主动的有效的持守在神自己的洁净中，就是有意的避免再犯罪。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神设定的妇人生育的条例里面有深刻的属灵的含义。神是让自己的百姓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来体会，来练习神自己圣洁的要求。包括上一讲我们谈到的以色列的百姓，神要求从吃上开始呢要持守洁净。那么今天呢，在吃之后呢，神就谈以色列的妇人生产上呢，懂得如何持守神自己的洁净，就是保持对罪的敏感，不犯罪。在妇人生产的条例十二章的第三节还谈到，男孩在第八天呢要行割礼。另外在十二章的六到八节呢，也谈到所有的生下来的孩子呢，家人要为他献燔祭和赎罪祭。在这一点的话，创世纪十七章就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讲他们家生的所有的男丁都要在生下来的第八日呢都要受割礼，这是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不受割礼的必从民间剪除。在路加福音也记载，主耶稣基督呢，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满了八天就行了割礼，而且当时他的父母呢用一对斑鸠或两只楚歌呢来为他献赎罪祭和燔祭。看到主耶稣基督呢，他完全遵守了人所要遵守的礼仪，这样呢才能替人在完整意义上代表人，然后替人赎罪。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利未记十二章妇人在生育的时候如何保持洁净的条例。我们看到我们信的神是关心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细节的神，是愿意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圣洁的神。愿我们借着今天圣灵的带领，常常在神面前保持对罪的敏感，常常在神面前保持洁净，进而可以以神为中心圣。愿神带领你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阿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主声音，轻轻。 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